主耶稣，我们的心爱你，我们的心渴慕你啊，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非常的宝贵，带着永恒的气息，带着你荣耀的光辉。求你要保守我们的心，每时每刻与你紧紧的连结，直到永世无尽。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继续讲神圣纯爱，请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七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
好，那刚刚我们读的第九节，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那父神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也用父神对他的爱来爱我们。神就是爱，而父神对于他的儿子的爱不仅是感情而已，是神圣的生命，而且是无法抗拒的大有能力的神圣纯爱。那父神爱他的儿子，住在他儿子里面，替他成就一切。那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这样，是无限的活生生的能力。所以基督的神圣纯爱充满在我们里面，要成全一切关乎我们的事。所以这神圣纯爱是要完全的占有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把自己奉献给主。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常在我的爱里，这句话在英文新美国标准本圣经翻译作 Abide in my love， 住在我的爱里，住在我的爱里。所以主耶稣邀请我们来住在他的爱中，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住处，对不对？而我们灵魂的住处是基督的爱，我们的灵魂跟生命是要安置在基督的神圣纯爱中。所以我们整天都是以耶稣基督的神圣纯爱为我们的家，我们把自己完全弃绝给耶稣基督，天天追求圣灵充满，被耶稣基督的神圣纯爱充满，让他做工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过得胜生活的秘诀，要常常把我们的心对准耶稣，对准他的爱，在爱中与他相交，花时间跟他相处，花时间亲近他。耶稣为我们舍命，他拣选我们做他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他的朋友，所以他想要花时间跟我们相处，要跟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要透过持续的跟这位爱我们的主相交，来维持这段友谊。有位神的仆人这样讲，他说一个部分是大家一直都不敢真实活出的，但我感觉呢，神正邀请我们进入，就是神国度里超自然的领域。在那里，那个神的同在仿佛是一片汪洋， 然后神爱的海水完全的环绕着我们，包覆着我们。其实我们生来就是应该在这个领域里自由自在地躺扬，也能够永远浸泡在他爱的光辉里。我们需要先让自己在这个爱的汪洋中被完全的淹没。神在寻找一群渴望浸泡在他的爱里的百姓，好叫他们能够终其一生都存留在神的心中，不再留恋于其他的事物。如今他仍在呼召我们更深进入他的爱，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多么深刻地认识到他的爱，总是还会有更多。我们必须更深也更谦卑地走在这条路上，直到我们都拥有基督的心。所以不管我们认为自己已经多么深刻认识到主的爱，还有更多，还有更多可以去经历去学习，直到我们都拥有基督的心。所以让我们常常用爱的眼目注视耶稣，用一个单纯的信心与主连结，相信主耶稣这个大有能力的神圣纯爱，一定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体，使我们得胜有余。那么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前面提到，主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我们完全降服于主，我们全心信靠主，我们就从主这棵真葡萄树吸取爱的大能，吸取那个爱的生命之浆，这样我们就有力量来顺服主，遵守主的命令。主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英文听力本圣经这样翻译。所以我们一定要借着遵守主的命令来住在主的爱里，与主连结。主的爱在我们里面，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就可以毫无惧怕地顺服，相信他能够保守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到底。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一切，他又用圣灵充满我们，我们就是可以每一天都进入他的爱里面，每一天都住在他的神圣纯爱中。我们一定要遵守所有已经知道的神的旨意跟神的命令，这样我们就能够一直住在主的爱里面。我们先来看两处主的命令。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但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到十八节找到了，一起读。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主命令我们要去爱仇敌。那根据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节，我们的仇敌就是那些恨我们的人，那些厌恶我们、轻侮我们、轻蔑我们的人。主说我们必须爱他们，借着对他们好来表达我们的爱。而根据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我们的仇敌是那些咒诅我们的人，就是那些希望我们遭灾祸、极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的主要们爱他们，而且用祝福他们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再者，我们的仇敌包含那些凌辱我们的人，就是那些对我们讲话很不客气、出言不逊，甚至恐吓我们、故意为难我们的人。我们必须爱他们，为他们祷告， 英国的大卫鲍森牧师啊 ，David Paulson， 大卫鲍森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在一个教会牧会，有一个会友呢是经常对牧师唱反调，出言不逊，故意为难牧师的头痛人物。后来呢，这个会友因为花粉症，他一发粉症一发作的时候非常严重，会喘啊，会有各样的症状，所以他就卧床在家，就没有去教会聚会。大卫牧师松了一口气，有好几年他觉得牧会的心情比较好一些了。有一次他得知这个会友的花粉症又发作了，神就忽然感动他说，你可以去他的家为他祷告。神讲话他也不能不顺服，他就开车去的途中呢，他心里面不断出现雅各书第五章这几个字，这样到了那人的家，牧师看见这个人真的很苦，这样子他就跟牧师说，你能不能用雅各书第五章为我祷告，下周四我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出国，下周三你可不可以来我家为我祷告。我们来看雅各书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好不好。当时牧师身上没有带油，因为这段经文跟油有关系嘛。雅各书五章十四到十六节，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好，牧师回家以后他就跟神说，是你要我去看他的，但是我实在不喜欢他。神跟他说，那你就要认罪悔改，你要有爱心跟信心。所以呢，大卫牧师就买了一大瓶橄榄油，礼拜三又去那个人的家，跟他承认说，我不喜欢你。那个人说，彼此彼此，我也不喜欢你。后来他们就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然后大卫牧师就轰隆轰隆把油倒在他头上，祷告完了。可是那个人还是很喘，这样子。所以牧师就问他说，你明天还要出国吗？那个人说，要啊，我一定要出国啊。牧师就凭信心说，好，那我明天送你去机场。牧师就回家了，可他心里头实在没有信心，他不确定那个人是否真的可以得医治啊。可是隔天早上，那个人就打电话给牧师说，昨天半夜我忽然感觉有两只手在我的肺部挤出一大桶水，然后我就好了。所以大卫牧师就载他去机场，送他出国了。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说，临入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说，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逼迫我们的人就是那些用言语跟行动攻击基督徒的人，可是我们的主要我们爱他们，而且要为他们祷告。礼拜五的祷告我们常常为着那些逼迫基督徒的国家祷告，为那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因为这是主的命令，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你要知道，天然人是没有办法爱仇敌的，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反抗别人恶待的肉体，如果人家轻看我，那我也轻看他，如果人家厌恶我，我就不想理他，如果有人说我的坏话，在我里面就有某种东西要起来也去说他的坏话，如果有人想伤害我，一旦他遭遇不幸，我们会觉得他活该。所以天然人是无法爱仇敌的，但我们如果真心认罪悔改，接待耶稣住在心中，我们也追求圣灵充满，被这个仁爱的灵充满，那在我们里面就有神爱的性情。就像彼得讲的，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与神的性情有份。而爱仇敌正是神的性情。如果 神不爱仇敌，耶稣就不会来地上救我们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天生都是神的仇敌。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能有这个爱仇敌的性情，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但是为什么有的基督徒觉得很难遵守这个爱仇敌的命令呢？原因我想是这样，虽然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可惜那个犯罪的老旧生命仍然粘附在我们身上，以致拦阻这个新生命的完满彰显。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脱离这个罪恶的旧生命吗？当然有可能，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全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能够爱仇敌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十字架使我们得以脱离一切拦阻我们爱仇敌的东西，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只为我们的罪做了完全的挽回祭，而且把我们这个旧人，充满了从亚当承袭而来的罪恶生命的旧人，与他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我都可以脱离这个旧人的辖制。所以我们要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感谢神，也要接受加拉太书5:24的真理，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就是那个没有办法爱仇敌的肉体，已经把这个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他把圣灵浇灌下来，那圣灵就是要向我们显明我们各式各样老旧的生命跟神的性情不是相符合的地方，然后圣灵要把十字架的死刑执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跟圣灵合作，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致死那些不像神的地方。所以圣灵使我们有份于基督的生命跟性情，圣灵使基督的义来代替我们的义，使基督的德性来代替我们的德性。所以我们越懂得靠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让我们的己生命越来越衰微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日渐兴旺在我们里面，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得着爱仇敌的能力。这样我们不但有神儿女的名分，而且有这个实际。跟我们读的经文提到，神爱好人跟义人，可是他也爱那些歹人跟不义的人，对不对？让他们都享受雨水，享受阳光，享受空气。马太福音5:48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并不表示我们在智慧或能力能够像天父一样的完全，乃是指我们在爱心上要达到完全。我们要彼此相爱，正如基督爱我们一样。虽然这个标准看起来高不可攀，但这个就是主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神就是爱，神的一切本性跟完美就是爱，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活，他赐下生命跟祝福，他因着爱创造了宇宙万物，让万物得以享受他的爱的祝福。而耶稣基督是神所爱的儿子，是那个神圣纯爱的承受者、启示者、传输者。耶稣基督的生与死都是为了爱，爱是他的生命，也是他赐给我们的生命。他活着就是去爱，所以他要把这个神圣纯爱输入我们的里面，他要把他的自己分赐给所有接待他的人。而耶稣基督的爱是充满智慧的神圣纯爱，不是人那种天然感情的爱。我发现有的基督徒，他们自以为他们所做的是出于爱，但却是一种天然感情愚昧的爱，因为他爱到最后把自己搞得负债累累，这个不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向神求智慧的灵，圣灵是爱的灵，也是智慧的灵， 所以圣灵赐给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也赐下了耶稣基督那个有智慧的爱。救恩不是别的，救恩就是爱的征服，爱进入我们里面，征服了我们。我们承受了多大的爱，就承受了多大的救恩。完全的拯救就是完全的爱。难怪耶稣基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知道枝子不是只有自己跟葡萄树而已，它也跟别的枝子在一起。所以大家呢是同饮于一位圣灵，成为同一个身体，一起来结出这个爱的果子。基督徒他不是照天然人的想法去爱，基督徒是像耶稣基督爱他的身体一样的彼此相爱，而这个是需要学习的。枝子他从神圣的葡萄树得到的是爱的生命，所以主对我们最大的要求就是，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凭着所结的葡萄，你就可以知道，哎，这棵葡萄树怎么样，对不对？同样的，凭着门徒之间的爱，大家彼此相爱，人们就可以认识耶稣基督这棵神圣的真葡萄树。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所以让我们以彼此相爱作为住在主神圣纯爱里的一个明证。而保罗提醒我们，我们的爱心是要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圣灵赐给我们知识和见识，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见识，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彼此相爱。对于周围的人，我觉得基督徒一定要先在基督爱的眼光里看他们，用基督的眼光看他们，为着他们的罪，他们的需要跟软弱来祷告，为他们代求，然后我们仰望主，按着圣灵的引导来帮助他们，服侍他们。一个白人叫麦克伯登 Mark Burden， 他在一个小镇上经营一间纪念品专卖店，可是呢，他在这个店里举办对黑人那种充满歧视跟仇恨的集会，长达15年之久。后来呢，他的妻子就质疑他为什么要参与这些活动，他的心也开始软化。他意识到自己的种族主义的观点是极大的错误，他不想再这样下去了。可是其他的他过去的那些同伴同伙们，其他的激进分子就对他采取报复的行动，把他们全家人从其中一名成员租来的公寓中赶出去。他能向谁求助呢？出乎意料之外，他去找了曾与他发生冲突的一位当地黑人牧师肯尼迪。过后呢，这个牧师跟他的教会为这个麦克全家人提供食宿好一段时间。当牧师被人问到为什么愿意帮助他们，为帮助这个家庭呢，他说，为了耶稣基督，当有人需要帮助时，我们就只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后来呢，这个麦克在肯尼迪牧师的教会发表谈话，他为自己曾经参与散播仇恨，他特别向黑人族群道歉。所以主教导我们去爱，他就会赐给我们爱的智慧跟能力，让我们能按照他的吩咐去活出与众不同的生命。美国的企业家卡内基跟亨利福特的哲学都是爱的哲学。卡内基这样讲，他说，我不愿意成为富翁，我愿意分给在我工厂的工人更多的利润，让他们不只有充分的储蓄，而且让他们有希望地活着。他用这样的理念对待自己的员工，结果员工们就更加热心工作，使他的公司成为世界知名的公司。 亨利·福特的经营哲学也很简单，他说上帝赐给我聪明智慧来制造最便宜的轮胎给每一个美国国民，让他们有最便利的生活，结果他成为亿万富翁。所以彼此相爱是主给我们的新命令，没有比给出爱、付出爱更能带给人正面的影响。所以那些乐于助人的人也常常是最快乐的人。所以基督徒他把时间跟精力专注于追求主，他认识主，然后他明白主的心意，他顺服主的感动，去为别人付出爱。他并不是想要从别人身上得到什么回报，他就想要顺服主，荣耀主。所以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父差他的爱子耶稣从荣耀的高天来到地上为人舍命。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一个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就是他的自己，他的全部。而主对我们的爱就是献上他自己的生命，没有丝毫的保留。这就是主耶稣要我们了解的这个真葡萄树的奥秘。他已经把他所有的一切，他的生命，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使我们完全拥有他，完全占有他，好使我们这个人也被他完全占有。他为我们舍命，不单是完成了一件历史事实，是要让他自己永远属于我们，而这个是一个生命跟生命的交换。耶稣使我们拥有他的生命，好使我们的生命也属于他，被他占有。他舍去自己的生命，好让我们在他里面得生命。因为他爱我们，他把我们当作朋友，为我们舍命。他爱我们的证据就是他为我们舍命。然后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主耶稣希望有很多很多的好朋友，但是做他的朋友是有条件的，必须遵行主的吩咐。只有顺服才能证明我们是主的朋友。主舍了自己的生命，好让他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而他的爱是我们愿意而且能够遵行他的吩咐。认识他舍命的大爱，使我们欢喜顺服他的命令，而因着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就更深地住在他的爱里面，而且与他更亲密。因为他这样讲，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所以主重复在述说这个真理，遵行他的命令，这个就是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的表现。遵守主的命令是住在主里面的唯一门路。主耶稣这样讲，他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真友谊的最高明证跟祝福，就是双方十分亲密，愿意让对方分享自己内心的秘密。我们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是有福的事，凡是蒙救赎的人都喜欢称自己是主的仆人。可是现在我们的主因着他的大爱这样讲，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所以圣灵的来到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主不再称我们为仆人，他要称我们为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仆人必须顺服，主人不用事先跟他商量，交代他就是要顺服，主人不必把计划跟他讲。可是主耶稣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所以耶稣跟他的朋友 分享父所交托给他的一切奥秘。而当耶稣说到他遵守父的命令的时候，不单是指主耶稣遵守明明写在圣经上的话而已，也包括每天每时刻天父所交通给他的，也就是他曾经讲的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所以天父有需要每时每刻就告诉子他要做什么，那么基督所做的一切就照着父的心意，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父神把想做的事告诉基督，他们是朋友，基督就行出父神的旨意。所以基督完全在父神的心意底下行事，他不像人盲目的瞎做。耶稣基督是跟神一起同工，他知道神的计划。耶稣基督把从父神所听见的告诉我们，使我们得知神的计划、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我们做主的朋友的福气。而我们如果遵行他的旨意，就是他亲密的朋友，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奥秘事。我们不是像仆人一样对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一无所知。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如果有人问说，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主耶稣的回答很简单，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哪些事？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事，关于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事，关于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的事。主说，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这些枝子，我们一定要天天住在主这棵真葡萄树上。那个意思就是我们用信心与最喜乐的主紧紧的连结，随时随地仰望主，从主吸取这个喜乐的生命之江，我们里面会有满足的喜乐。你在工作上说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停一两秒仰望耶稣，跟主说，主耶稣，我需要有你的喜乐，求你把你喜乐的生命之江输入我的里面，让我不要越忙越烦躁，让我可以越忙越有平安。没有主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喜乐。住在主里面，而且让主住在我们里面，这样主喜乐的生命就充满在我们里面。你要知道，所有健康的生命都是喜乐而美丽的。我们是像枝子一样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连结，所以我们就是得着他喜乐的生命之江，有满足的喜乐。有的基督徒他以为呢，完全住在基督里意味着紧张跟痛苦的挣扎，他们不明白，他们之所以紧张跟挣扎，是因为他没有完全降服于耶稣基督和主的旨意，没有完全降服于内住的基督。他们还不明白葡萄树跟枝子比喻的第一句话，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个意思就是，我负责一切，我供应一切，我对于枝子一无所求，枝子只要把他自己完全交在我的手里，让我替他做成一切，我保证会在枝子身上成就一切。那枝子如果真的知道葡萄树会做成一切，而且知道神的儿子这棵真葡萄树每时每刻支持着我，喂养着我这根软弱的枝子，这样枝子就会有平安跟满足的喜乐。主耶稣的喜乐是充满爱的喜乐，没有爱就没有喜乐。主耶稣他说到这个父神的爱，也说到他自己是住在父神的爱里面，也说到他用同样的爱来爱我们。所以主耶稣的喜乐就是爱跟被爱的喜乐。 就是那个接受父神的爱的喜乐，还有他把这个爱流通出去，他把这个爱倾倒在罪人身上的喜乐。而我们的喜乐是，我们享受了父神的爱，我们享受了耶稣基督舍命的大爱，我们充满喜乐。而且我们在地上，我们学习爱人如己，我们学习为人奉献自己的时间跟心力，而满有喜乐。我们住在主的爱里面，然后呢，我们在爱中奉献自己为主结果子。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我们从他接受爱的生命、喜乐的生命，所以他的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喜乐。而这个喜乐是住在爱中的喜乐，像他一样去爱的喜乐，还有蒙他所爱的喜乐。每次你来到主面前，都要想到我是圣洁蒙爱的人，我来到主面前可以享受蒙他所爱的喜乐，然后我在生活当中也可以去经历像他一样去爱的喜乐。主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主所赐的喜乐是满足的喜乐，在主的面前，在主的同在里有满足的喜乐。因为我们的主是最喜乐的神，我们与这位最喜乐的主紧紧连结，我们常常花时间与主相亲。当你觉得你快失去喜乐的时候，赶快找个时间再来跟主耶稣约会，你就会从主得着满足的喜乐。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不是枝子拣选葡萄树，对不对？枝子没有办法决定它要长在哪一棵葡萄树上，是葡萄树生出枝子，决定它长在哪里。所以耶稣这样讲，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主拣选我们是有目的的，他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叫我们的果子长存。有些水果不能久放，例如草莓跟蓝莓，你要赶快吃掉，要不然很快就会发霉，放冰箱也会发霉。同样的，基督徒的事工里也有一些果子是不能长存的。如果是出于世界或是人自己的力量的事工，它不会有永远的价值。但是有一些事工的果效，它可以存到好几个世代，是神的全能使它长存。保罗论到他自己的职事，他这样讲，他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所以出于人的智慧和自己的力量越多，就越不能持久。保罗他常常被圣灵充满，他领受圣灵带有能力的膏抹，所以你看他所写的书信栽种在人心，结出了长存的果子，到今天仍然继续在结果子。而这个果子就可以显示出这棵树的品质。所以你要结出长存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很简单，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住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样住在爱里面，我们所结的果子也会怎样长存。所以我们要来到那位神圣的栽培者天父面前，求这位神圣的栽培者把仁义，人自己的意思，人天然的东西，自己的力量修剪干净。我们越完全的交出自己，谦卑下来，让主修剪，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越完全的住在基督里，这样我们所结出来的果子就越能长存。主耶稣拣选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并且叫所结的果子长存。所以主从来没有要他的枝子 结不能长存的果子。所以我们不能停止追求主，每一天都要被圣灵充满，每一个时刻都要住在主里面，这样我们才能结出那存到永远的果子。接下来主这样讲，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这句话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葡萄树与枝子这个比喻的结语，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整个奥秘引到另外一个奥秘，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父必成就。再讲一遍，主说，我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去结果子，并且使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的意思是我们要住在主里面，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祷告的人。有一个弟兄啊，他在屈膝祷告的时候，他感受到主的同在，可是呢他也感觉到主默默的在哭泣。他就问说，主啊，你为什么在哭？主没有回答。那时候泪水也沿着弟兄的脸颊滑下来，他就泪眼朦胧的再次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在哭？突然弟兄哭了出来，那不只是泪水而已，甚至开始呻吟了起来，那是由内心深处涌出来的。他就好像刚刚遭受丧子之痛的人一样，心碎了，那深深的啜泣一直无法停止啊！他晚上也在哭，根本睡不着，那不是几小时的哭泣而已，而是好几天，他哭了好几天。说真的，他不是故意这样，他也不明白为什么他的泪水这么难以控制。这种情形持续了三个礼拜以上，他感觉到那种重担日益加重，就好像有人把千斤的重量放在他的背上。他就仰望主说，主啊，怎么会这样？他就求主把这个无法解释的重担挪开。然而主却把那份沉重的忧伤转变成一种为失丧灵魂得拯救的负担，那是他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他转向主，他问主为什么在哭，他只是想要体贴主，结果却得到一个拯救失丧灵魂的负担。所以他确信主耶稣哭是因为他在为世人忧伤，主流着泪是他在寻找何用的仆人来传扬神的爱。他觉得主让他经历那几周的忧伤是让他浅尝主对失丧者的哀伤，主因着世人的需要而心碎。从此以后他知道他要为失丧的灵魂祷告，他要去传扬父神的大爱，他要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传扬耶稣舍命的大爱。主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应许真的是太令人惊讶了？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这么大的应许是要赐给那些住在主里面，住在爱里面，要遵行主的吩咐，他们有主的话在里面，他们想要为主结果子的人。如果你真的相信主这么大的应许，这么奇妙的应许，你就要有实际的行动，就是要你实际的去开口向天父求，求父赐给我们长存的果子。我们要向主降服， 成为真葡萄树的枝子，像主一样传扬天国的福音，传扬主耶稣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为着神的荣耀去结果子。我们一定要过真实祷告的生活，无论私下或是公开，我们要借着祷告向天父求。我们礼拜五有祷告会，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但是如果你来参加祷告会，拜托拜托，你要开口求，不要浪费这么大的应许，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所以请你，欢迎你来参加祷告会，但你来祷告会请你开口向天父求，不要闭口不求，浪费主的应许。奉主名的祷告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父神的仓库，所以我们不要歇息，我们的祷告不要歇息，我们为着神的国度祷告，为着教会各式各样的需要祷告，为着国家祷告，为着我们所关心的人能够得拯救祷告，我们为着众圣徒都能够竭力追求神，能够与神联合，像枝子跟葡萄树一样紧紧连结祷告。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借着按着主的心意来求，天父一定要赐给我们。你祷告的词藻不用多漂亮，你有一颗祷告的心，你所祷告出来的，天父一定会成全。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跟十六节好吗？请一起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第七节一起来。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看这么大的应许，凡你们所愿意的，所以祷告的你愿意主怎么样做，你就把它祷告出来就好了。再读十六节，十六节再一起来读一遍。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奔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
你看这么大的应许，无论你向父求什么，他要赐给你。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住在爱里面，时刻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祷告能带着有效的全能达于天上。我们要向天父求那个长存的果子，我们要求天父保守我们这根枝子不要乱移动，要时刻与主连结，与主联合，住在主耶稣的里面的生命是顺服的生命，住在主里面的生命是爱跟喜乐的生命，住在主里面的生命是洁净跟结果子的生命，住在主里面的生命是拥有祷告大能的生命。所以但愿神圣纯爱，主的神圣纯爱更多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在主那个至极的爱中与主完全的联合，这样我们在地上的祷告与主在天上的代求合而为一。我们有一首诗歌是在我们的黄色的诗歌副篇四十九首，叫至极的爱。我觉得至极爱这首歌的歌词实在需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这首诗歌这样讲，他说，你爱所给所做太多，过于我所能述说，最大乃是与我联合，并且与我相调和。你爱就是你的自己，你那神圣的自己，做了我的人生意义，使我活着就是你。你成为我，我成为你，这是你爱的至极。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至极的爱》。